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作职介所的第37期播客节目，我是顾盼。在这个播客节目中，我将邀请各行各业的资深从业者一起聊聊他们的职业选择与个人心得，希望做中文播客界最专业、靠谱、接地气的职场反弹类播客。 OK， 今天我在北京，然后嘉宾是陈默，我的大学本科的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意大利语老师，我叫陈默。
嗯，对，好，所以你已经讲了你做啥的，你是对啊，从上外到北大了呢。
是
厉害厉害。
我之前我们之前和顾盼是本科的同学，所以都是意大利语专业的。那么可能跟他的区别就是我一直是在
专心学术，
专心学习意大利语。那么顾盼同学可能
做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有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也没有啊，你这青年教师也挺好的呀。然后你之前是在罗马三大是吧？
一大
、
对的对的，就是本科毕业以后，那个我就进了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作为意大利语老师，然后来教意大利语。那么工作了几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的这个知识水平仍然非常有限，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深自己的学术造诣，所以就决定出国留学。那么仍然是想做意大利语言文学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以就去了意大利读博士，先是读硕士，然后再读博士。当初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先无论如何把硕士念完，并没有说一下子就要念到博士或者什么样这样很长远的计划。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申请了这样的一种就是出国留学的机会，然后就去了罗马第一大学啊，叫智慧大学 Sapienza， 罗马医大，然后学习意大利语。对，学习叫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申请的时候是想学比较文学的，因为当时觉得比较文学非常高大上。然后因为著名的这个叫国际生项目，意大利的学校很多，有很多项目有点不太靠谱，所以到了那儿以后发现他们之前接受了我的申请，但是到了意大利以后却跟我说无法照常注册入学，所以因为学分不够啦，或者其他各种因素，所以在绝望之下，然后又找到了一个我当时口试，就是进入校有一个语言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后来就是在路上碰到了他，绝望的在这个学院的楼里走的时候看到了他，像救星一样的冲上去跟他说：“您是什么学院的？”他告诉我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专业。然后我就说啊，那您这个专业可不可以招人？我想上。
是你。
对对，然后后来就到了文本学，这个叫Scienza del testo， 叫英文叫 Science of Text。
OK，
就是跟文本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学科，所以跟比较文学可能距离还稍微远了一些。但我欣喜的发现，这个学科里面的大部分的研究的内容都是与中古的这个欧洲中古文学相关，那么也是歪打正着，这也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那个话题，所以就很开心的注册到了这个叫做文本学，然后斜杠罗曼语与文学这个专业里面。啊，很诡异的是他们还觉得我的学分是修的够的，比较文学觉得我修的不够。后来有一个学妹中山大学的一个学妹有着类似的经历，也是被比较文学系拒了，她被古典拉丁文系给收了。古典拉丁文系觉得她的学分是够的。
是不是因为你们的专业太冷门，报的人比较少？
我觉得当时这可能是跟那个当时比较就是那个系的系主任的个人性格有关联，这个就不细说。所以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由硕士一直后来也有各种机缘吧，在包括在当时在意大利也有些兼职，所以说经济上面财政上面有一些支持，不然的话其实存的钱只够念完硕士就得灰溜溜回去找工作的。后来就各种原因，那么也申请到了奖学金啦什么的，所以就继续留在罗马，一待就是6年，最后完成了整个博士的学习。
所以你的博士也是
这个专业
文本学？
对，文本学，罗曼语与文学。对，这个专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中世纪文学吧。
okay.
就是这样，欧洲中世纪文学，然后是以罗曼语言为主题的。罗曼语言就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这是五门的现代的这个语言。
嗯、
然后他们都是叫 Romance languages， 就是 lingua romanza。那么实际上就是从罗马，从这个词源你可以了解到，就是 Romance 它是从 Roma 来的，就是拉丁语的直系的后裔。
嗯
这样
okay.
所以有人也叫把罗曼语言也可以把它称为拉丁语言。对 ，Neo-Latin languages 这样，那与它相对应的就是日耳曼语言，就是德语和英语这样的一个语言。当然，英语有两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互相影响。对对对，日耳曼语言和罗曼语言都给了英语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词汇。所以最上面是印欧语，然后再往下的话，你再分一点，可以分成日耳曼，然后罗曼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语言。这是一个语言学上面的对语言的这个。有排列，
你完全的在上课了。
这样我就不紧张了，不然的话，
就是你熟悉的东西
是
印欧语系，所以是印度欧洲啊。
对对对，这是
印度跟欧洲的语言还有联系、啊。
对对，这是我现代学术
开始语言
学术界里面对这个语言的，就是欧洲语言的早期起源上面的一些考究。
嗯
然后其实那个纳粹也是运用了这样的一些语言学的考究，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个对于雅利安人至上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就一种人种优生学的他们的一个考量，就是考虑到就是我们是来自于这个雅利安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源头，所以包括希特勒的那个反过来的万字符，其实也是可能跟东方有一定的关联的。对，但关于这个我们就不用多了。
好的 ，Philologia Romana 就是它的。
对，就是叫罗曼语，就是 Philology 是语文学。
OK，
我们继续聊是吗？
对对，专业术语，就普及一下101对吧？语言学101。
行，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从学科上面来说，最早就是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学的最早，有两个，你可以把它称为有两个派别，一个是 philology， 一个是 philosophy， 就是这样人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理念。那么 philosophy 它是 philos 是爱，然后 sophia 是智慧，所以说是对智慧的爱。就是包括从希腊的传统而来的，对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以及包括他们之前的这样一些哲学家，对于人的总体的以及宇宙的一种总的理解，然后这是对智慧的爱。然后另外一个 philology， 其实 philo 一样是爱，但是 logy 是 logos， 你可能会听过，就是罗格斯或者叫语词，就是语言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是对词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派别。那么从荷马史诗之后，那就是尤其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时期，
我感觉
也就是
倒背如流了，是吧？
没有，这个都各种场合都得说的嘛，就是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一些就是做文学工作，但不是写作者，作者或者说史诗的创作者是另外的一群人，对吧？但是比如说后来的人，尤其比如说我们古埃及亚历山大时期，我们说了这个时期，他们那时候有图书馆，那么图书馆里面的馆员，他们想要收藏以及还原，比如说荷马的作品，或者希腊的那些悲喜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并且如何确定一个好的版本，因为那时候羊皮纸也好，或者说是纸莎草，埃及的纸莎草也好，就是他们文字的载体是会有一些局限的。那么这些学者就是说，我怎么样，我比如说我想要传播，比如说荷马史诗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悲喜剧，我怎么把它传出去呢？那肯定是通过文本保存在图书馆里，或者是传播给别人，对吧？但是这个文本它会是有缺陷的，它不一定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在网上，你是做媒体的吗？对吧？
是。
我总认
传媒相关没有呀，不是呀，
媒体这是个褒义词，在我的字典里，你不要把它以为是贬义的。
继续吧。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相关的文字报道，我们有时候会说溯源，对吧？它溯的源头就比如说是某个央视的官方的，或者说是有的报道是非官方的。那么在数字时代的话，可能研究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关于溯源以及关于它真实性的考量。那么在古典时期，那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直到1450年印刷术发明，就西方印刷术发明以来，那么它的介质一直都是手抄本。那么手抄本在抄的过程中总会有错误，就是有这样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就是语文学家或者就传统的文人，就是他们会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于这些抄本来进行校勘，然后辨认，然后誊抄以及传播，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对于中文系里面也有这样文献学或者版本校勘学、目录学，总而言之是我们说的小学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小学，就是古文意义上面的小学。对对，这个是和就是更加高深的这个学问是区分开来的，就是更加义理性的，
它不直接创作，
更加义理性的。对对对，这是一个校勘类的工作，
像编辑那种。
所以这就是语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说实际上最早就是这两个传统。所以我们今天的什么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甚至比较文学，那么在语文学这个现代学科早期是被称为，就是都认为是这样，就是阿尔巴赫，我不知道能不能。我们的这个访谈里面能不能标各种名字，会不会掉粉？
哎呀，没关系，管他有多少粉。那个你要那个解释，
就一百年前吧，就是的一些比较文学的始祖级的人物，他们仍然认为就是这个语文学是包罗一切的，就是包罗这些所有跟文学、文字、文本相关的东西。
因为而且所有学科都是文本的嘛，包括数学中理科也是用文本。
对，数学最早其实是要在就是在哲学里面。对，所以说牛顿说他自己是个 philosopher, natural philosopher, 他是哲学家。对，所以我们可以说最早的时候学术就两个，语文学和哲学。
没有文科理科。
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理科，而且如果是理科尤其偏工的话，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就是非常低贱的一个东西。只有在文艺复兴以后，它的这个随着建筑师以及各个行会的这个发展以及一些专业的细分，那么这些理科或者工科我们今天就感觉很高大上的一些东西那么它的地位才慢慢起来。再早就跟中国一样的，再早的话都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文科，尤其是这种文人。对对对对，士大夫。
但现在就是文科就是被看不起的感觉
这个有各种原因吧。对对，所以就是这是语文学。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研究的用这些语言，就是罗曼语言，所以就意法西普这样的几门语言，他们所写的作品的这种研究。而且可能说更偏向于这个这些语言的早期，我们在学术上会说 origin of this language, 就是所谓的国别语言的诞生，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与民族语言的诞生的时期。所以基本上就是12、13、14、15世纪，不会太晚。到印刷术以后，那么通常我们就不太讨论这些，就是不会特别长篇大论的，或者说在研究的重心里面长篇大论去讨论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到15世纪再往后，那就是一个比如说近代或者现代的研究的这些东西了。
所以你们看的主要手抄本
啊？对对对对对，看一些手抄本或者手抄本的教本，就是现代文的教本啦，以及但是主要研究的那些人，比如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那么意大利的，还有比如说像法国的用古法语、古普罗旺斯语写的，或者就是其他的一些语言。我前一阵子为了准备一个西班牙语的讲座，也看了一些西班牙的那个东西。
所以现在会几门语言？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带着字典能用就行，不求那个不求不求什么，因为很多语言也不是今天在用的这个语言。
然后那你自己研究的方向，从你硕士博士研究的方向是？
对，我硕士时候做了一些关于马可波罗的版本学的研究。
okay,
然后在博士时候主要是做的是欧洲的整个中古文学的在中国的一些译介，然后也是算是一个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的方向吧，主要是这样。 现在嘛，就还是在做什么但丁啦，可是因为看过很多关于但丁的，就是主要做一些但丁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对，前一阵今年因为正好是但丁逝世700周年，对，他是1321年去世的，今年是正好700年，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活动。
啊，我都不知道。
对，反正就是，反正我们学术
就不像
学术的朋友、
就是，对啊，因为前两年是达芬奇500周年，好像还
有
一些大型的
展览，
有展览，
嗯、对对。但丁的话，他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意大利有展览，
就是、
对，意大利有一些那种展览，包括画啦什么。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展览，
嗯、
我夫人刚去看过，对他评价不是很高。
还夫人呢？好
的是不是，这不是播客吗？要稍微那个点儿，对吧？
好的。
就是对，但是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如果对但丁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就是可以去我们 B 站上面有录播、对对对，有总共12讲，反正
你讲的、
就我说了一讲，然后大家
你的是哪一讲、
啊、青年学者们，我说了一讲叫做重写的爱，关于地狱第五歌的，就是专门的一歌、一章的一个讲解。对，就是关于什么宫廷爱情啦、
okay.
和这个地狱第五歌里面说到的这个一对非常著名的恋人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
哦、
对，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好的，哎，我好看很羞愧，感觉我念了4年意大利也没有看完什么意大利文的书。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
没有这个术业各有专攻、
嗯、
你现在是知名媒体人。
这个要删掉。那你们需要学拉丁语吗？
要的，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中古拉丁语，
就是
硕士的时候，对的、
嗯、
对的对的，博士因为不上课了嘛、
嗯、
就是硕士的时候学过一些，就是但我拉丁语不是特别好，反正也就是就是字典
能看懂，
来查一查看一看，
因为它变位特别复杂。
对 对, 对，跟拉丁语的国内的拉丁语的大牛比较，因为国内现在古典学非常就是越来越火了嘛，就是西方古典学越来越热了，像北大刚刚推出了拉丁语考级的那个。对，所以你要想考拉丁语可以来北大考。
多少人来考级？
因为北外那个李慧老师他们那儿就是有拉丁语的本科专业。
哇塞。
所以马上也快毕业了，我也很期待。
学出来干嘛？
对，本科生。他们好像意大利语是必修课、
哦、
所以可能。
是可以现代的事情。
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好奇，那天还跟王军老师也聊过这事儿，就是到底是什么。
北大的语言比较丰富
啊、对，那个拉丁语本科课是北外开的，所以就是都可以说拉丁语越来越热了。然后国内现在做古典学的，无论因为罗马帝国时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古罗马、
嗯、
无论是对于整个西方的当代的政治政治学，还是可能哲学的影响少一些，但是政治哲学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对于
君主论什么的，
那个是，对，那是马基雅维利，但是它跟古典时期是有关联的、
嗯、
对的，就是所以很多研究就是罗马历史，就是西方历史的、西方文化的、政治经济的，这些都会就是对这个罗马时期，包括对他们可能有时候看英文的著作、
嗯、
对吧，然后觉得很多东西拉丁语的词看不懂，所以会主动的去学一些拉丁语、
嗯、
所以国内是越来越火的，
越来越火是因为大家要以史为鉴。
对对对，就是这种西方的所谓西学东渐的一个现代的延续吧，我们在做100年前在该做的事情、
嗯、
而且是从源头上面来说，就是从这个古典，就是从真正的原本，当然关于这个也有不同的纷争，也有我一些学者朋友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看拉丁文？你看中文翻译，难道不也一样能传播意义吗？
嗯，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投入产出的问题。当然，有人真的是特别喜欢，
嗯，
因为你可以装嘛，对吧？就是学拉丁语你可以装，然后你可以质疑，比如说人家某个美国电影里面那个牧师，对吧？我超度你，然后拉丁语发的不标准，对吧？你像那个漫威那个康斯坦丁，我不知道是不是漫威的，就那个康斯坦丁一个 漫画和电影、
嗯、
里面那个牧师超度的时候念的拉丁文都一塌糊涂，是吧？我怀疑鬼都听不懂。有这样的，
对，感觉就是像在念咒语。拉丁语，
只是把他以为是念咒语。然后还有一些电影就很傻的，就是就会说啊，你看这个 artifact 这个著名的珍贵的这个宝物器物、
嗯、
上面的铭文都是拉丁语写的、
嗯、
然后真正的行家就会觉得拉丁语写的算什么，对吧？你最多是古罗马时期，也就公元前四五百大头了、
嗯，
你真正的文物应该什么苏美尔语啦，什么
巨型文字，
对啊，就是那些，或者是埃古埃及文字啦，什么那种感觉魔力更大一点。你光是古罗马挖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拉丁语的铭文，感觉魔力并没有那么强。
嗯，对，但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词还是会有的。
对，
现在
对你如果看那个维洛克拉丁语。就是一本教材，国内有出版中文版的，叫维洛克拉丁语，然后它上面有专门的就是平行对比、
嗯、
就是拉丁语的词如何一一对应到现代的英文里面、嗯、你们英语里面很多很多词都是从拉丁语来的、
嗯嗯、那还挺好玩的。嗯，好呀，这个可以记一下。语言学 linguistica 这个是更，
对，语言学是更偏语言的
后面实用一点
的。对
的
就是语言学是一个更加现代，我们刚才说的 philologia 就是语文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嘛、
uh-huh.
但语言学其实是近代的。
OK，
对对，你可以说从索绪尔之后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是个非常专精的这样的东西，而且现在语言学的学科势头甚至盖过了那个广义的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这个语文学的势头、
嗯、
所以研究语言学的人更多，以现代的方法研究语言学的更多，而研究比如说狭义的语文学就是版本教刊、
嗯、哼，
对的，这种就比较少，就是这种，而且别人就觉得啊，你花几十年教一本书，对吧、
嗯、
马可波罗某一个册子、
嗯、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你还不如像人家语言学咣咣咣乔姆斯基，对吧，咣咣一各个领域都能涉及，然后对于整个学术体系里面的用处也很大，包括在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也辐射到了各个学科。
嗯，
对，所以语言学也是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现代的学科。
所以你说现代方法研究语言学这是什么现代方法？
就是从学科史上的角度上来说，就是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以后的、嗯、因为我们的语文学传统意义上面说是不纳入现代体制，就是一个更加古老的东西。
嗯，
然后当然进入了现代的这个学术体系就是以后，那也有一个就是符合现代的标准的那个语文学，那个就太过于深入，我觉得可能要做成学术报告就没意思了。
嗯、
但是主要就是说，进入现代以后，那么语文学就是我学的那个玩意儿，就变成了一个更窄的，类似于教刊学的一个东西了。
嗯、
然后语言学同时是新创出来的、
嗯，
就是以前的人对于语言是什么东西，他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认识。
嗯、
像但丁啦，或者是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叫本博。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大文人或者语言学，你可以把它称为早的语言学家，他并对语言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印欧语系，然后拉丁语，或者罗曼语族，或者是日耳曼语族，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语知，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非常系统的这样的一种分布，并且会讨论到就是发音器官国际音标，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帮助我们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发这些音，然后发这些音的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认知的角度上，认知语言学就是我们从认知角度上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包括这些话和它背后的意义有什么区别。那么后人从索绪尔的这个什么能指所指中发扬出来的意大利人爱科，对吧，符号学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话或者我写的字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是能指，然后它背后的意义是个所指，就是它之间会有区别，然后等等等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学科的细分，包括还有语言在历史上面怎么变化。我们现在见到一个唐朝的人，我们跟他说话可能都大家都听不懂，互相无法沟通，但是为什么我们写的字 都能互相的看得懂，对吧？这是有一个什么历史语言，历史语言学，对吧？或者叫历史语言学，
一个时间，
就是一个是时间的时，对的，历时，一个是历史的语言，就这都可以。然后还有共识，就比如说现在的同样的时间下面，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关于语言的这样讨论。因为我们人就像包括我们现在录播客，人是用语言沟通的，所以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整个人的人类行为里面是非常主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可能也是唯一的表达方式。你们媒体人可能有另外的一些影像，但是影像也是一种语言，你会说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就是这样，它通通是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之内。所以说，所以可以，你可以把它都放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然后有本书挺好的，我又开始叫什么什么的语言学，
就是
可以也挺学术，但是他会把就是语言相关的各个学科，他会有一个大的这种梳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
有兴趣学语言的，
就是有兴趣对于我们人的这种表达和沟通，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我们的表达能力，我们的 linguistic capacity 就是受到它的那个影响，对吧？就我们说的话，就是是与语言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比如学意大利语人什么感觉，然后可能跟一个学那个叫日语的，或者学德语的，对，然后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啊，学德语的人更加。
对，有人就说嘛，就语言就是一套思考方式，然后你会一门外语，好像调动了你脑中另外一块的思维方式，好像就开启了另一些脑神经的连接吧，就觉得是有。
是会影响你的整个的，会有一些影响
思维方式。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比如说你毕业这么多年，然后意大利语用
的
不多了，
还是可以说的我还是去意大利的。
对对对对，
经常。
对啊，那你觉得还是，那如果彻底忘了一门语言以后还会影响到它吗？我们的朋友里面应该 我们大学同学里面有完全不做意大利语
的，有
的，肯定有。那他们的，
但这个就好像我觉得像小时候爸妈说你要学学钢琴，让左右脑什么都平衡一下，可能那些结果还是会在的吧，对吧？但也要看你当时学的怎么样。
所以可以，各位可以去多学一些语言，是吧？
对，
那本书刚才查到了，叫《语言学的邀请》。
哦，听上去还。
人家出版社2015年出的，一个日本的作者写的，《语言学的邀请》。
找找。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那所以你是从小就对语言有兴趣吗？
好多人都喜欢问这个。
对啊，这个，但这的确很多东西就是跟小时候影响有关系。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看《童年的秘密》，这是蒙台梭利写的，他就讲其实就是小孩子就像动物什么的，他生下来就会干嘛，就会走，就会，其实小孩子也是，只不过他需要一段比较长时间什么敏感期，他就会对很多东西敏感嘛。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内在的，基因里带着的，然后就是让他发现这些。
对，你要想着小孩子学语言其实比我们所有人学语言都要久。
对的，
他是从，你不是说从娘胎里面至少出生了以后，他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每天无时不刻都在学语言。你想很多人说啊，我语言才学什么，我语言都学了3个月半年什么的，对吧？其实时间是极短的，还是我们成人运用我们的那个认知优势碾压了小孩子真的是2-3年他才学。很多人说小孩子学得快，他其实学得并不快。
那如果小孩的第二门语言呢？
第二门语言也是要有环境的问题，对，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他的那个头脑的这个专注的程度不一样，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我们像现代人这么多操心的事儿。你如果真的能把像小孩子一样整天除了玩就是学语言，对吧？学第二语言，那其实你也很快就能学会的。对，成年人的认知
不存在
是有优势的，
语言一定
从小
学
什么的，
什么6岁之前学，
没有没有，语言应该是终身。
但说因为有的人就说只有6岁之前学你才能学到母语的程度。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这个 要有环境，
嗯，
要有环境。如果你有了这个环境，然后并且你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我觉得你学到母语，成年以后也是可以的。
嗯，
四十岁、五十岁
再晚都可以，
也是可以的、
嗯。
对，主要是有环境。
嗯，
对的。你小孩子如果不给他这个环境，他100%学不到母语程度，
嗯，
这是肯定的。你如果只是跟着老师学、
嗯，
而不是某一个家长，比如说每
天
只用这个语言跟他学，
嗯、
而且那个家长自己是母语，
嗯。
这样才可以，
嗯，
对，
嗯，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话，我还行，我小时候我还行，我就是中学时候可能语文英语学的比语文好点儿啊，然后所以就是对语言确实有一些兴趣吧，觉得比较喜欢模仿。小时候我妈会给我，就是她会说俄语，因为老一辈人都会说俄语嘛，
所
以她会说俄语，然后让我模仿，
嗯。
然后有这样的一种模仿练习，后来中学的时候可能英语学的还行、
嗯、
所以大学以后也就这样、
嗯、
并没有说有什么杰出的那个成就。那天我前几天在北外有一个很年轻的爱尔兰语的老师，中国人，但他是国内好像是个位数的会爱尔兰语的人，然后人家就也是问他同样的问题，说你是不是从小就对你是不是上中学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他说哦，不是，我上小学时候就对语言感兴趣。
他是说幼儿园的时候就感兴趣。
然后那天我们帮他数了一下，大概会十多种语言这样。
厉害的，爱尔兰语。跟英语像吗？
不像。后来我们发现，对，它是什么凯尔特语类，
哦、这样
子，还是有区别的。
嗯，
对，
好吧，嗯，你本来为什么是想学比较文学？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文学，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传统意义上，当时的我比较喜欢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然后如果今天的我建议当时的我，我可能会建议他要么就改行去当程序员，要么就学更虚无缥缈，比如说哲学之类的东西。如果是今天的我，可能会对当时的我这样做比较，就是因为我觉得虚无缥缈嘛，那个文学还不够，可能要哲学会更加那个核心一些。然后要么就改行，就程序员，这个就对吧，
也是一门语言是吧？
对，也是一门语言，而且是高级语言，就是程序语言也分高级和低级，所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儿。
对，你现在还在一直搞程序？
我自己个人爱好，反正那个是纯粹是玩一玩，
所以会写一些东西，
写一些小程序自己玩一玩。因为我们学科里面也有这样，就是叫数字人文，最近也特别火。
嗯，
对，我也是参加过一些会，然后和认识一些朋友。
哦，因为机器学习的语言。
就是通过数字计算机手段对于传统的文本来进行分析，
嗯，
它会得到一些就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说看不到，有的时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了那么多书，
嗯，
比如说你一个人看不了四库全书，
嗯，
当然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普通人看不了，但计算机你可以给它几分钟，你只要通过一个算法，它就可以把四库全书全浏览一遍，或者我们自己 Ctrl 加 F 其实是类似的功效。所以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意大利的学者叫Moretti。Franco Moretti 他写了一本书叫远读 Distant Reading、
嗯、
就是我们平时是细读 Close Reading 嘛、
嗯、
就是看一个东西仔细去看、
嗯、
但现在有所谓的大数据、
嗯、
对吧，你们媒体人也应该知道，有时候你并不要切入那个文本，而只是抓住那个文本中的某个东西，比如说某种情绪、
嗯、
对吧，你从通过比如说几千万个那个新闻报道里面你提炼出某种情绪，然后你会感知到比如说疫情期间的情绪关键词和疫情前的情绪关键词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某些关键词的研究、热点词的研究、
嗯、
或者这相当于对这些文本，只不过这在这边不是文学文本，而是新闻文本，
嗯，
那个对他们进行了一种分析。
嗯，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来创作新的
啊，对，那也是一个领域。对的，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个
机器语
言语言学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看我们人说话为什么会这样说、
嗯、
那么机器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要像人呢，还是它创作东西是一种只属于它或者什么，这有很多讨论，包括哲学上面的、
嗯、
美学上面的各种讨论都有、
嗯、
关于人工智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嗯、
所以你无法避免，
就是比较与时俱进的。 所以你也不单单研究中古语言学是吧？
对，我是想把这两个串起来，对，
就是把最老的也算
也不算最老，就是比较
老
的一种手段和比较新的手段串起来，而且国外的学者做的这个比较多的。
嗯，
我现在在想在思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数字时代的版本问题。
嗯，
就是我们现在与古腾堡刚刚发明印刷术时的在西方的这个时间是很像的，就我们刚刚发明了网络，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上面来说并没有太久。
嗯，
我们刚刚发明了网络，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电子文本都是一种就是不定型的或者说不规范的东西。
嗯，
就是一种非常很多人比如说百度上面搜出来的结果你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百度百科该不该信，对吧？或者是各种历史的，我们打引号历史的文档文件，就是人民日报的某一期的电子版的某个报道，它是就是上面具体的内容和就是以及这个报道的就是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网上的东西是否可信吗？
嗯，
就是一个也是一种教刊，在未来人的眼中可能这也是一种教刊，对于数字文本的教刊，我是在想一些这些东西。
因为以前印刷术刚出来就是
也
有很多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
对
文字的
对，
以前手抄本的话就可能有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
手抄本其实错更多，
但是说你选哪些文本来抄，这个就是
有讲究，
对的
、所以就是一个转型的过程。
对，就想就因为现在就是太民主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声音，
是所谓后真相时代，对吧？或者是所以所以我觉得我跟我老是要说你们媒体人是吧，我总觉得跟你们还是挺有这个
前媒体人
对啊，那还是挺广告人也是媒体人呀，就是
大众传播
medium 嘛，medium 是工具嘛，就是 medium 是工具，
看你实现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啊它是工具，而且是一种当下最为重要的
大众传播，因为
对啊，
影响的覆盖面广一点，
是这在我们过去印刷术时代和手抄本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但这那个在当时的话也是一个革新的，
对
也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对，
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总是
更替，
对，
随着技术的更替，
对，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自己要被更替掉了，
不至于吧？现在机器人还不行，反正我们这一代还不至于。所以目前为止，你在研究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就是，说的俗一点，就是有个盼头。就是很多人有不少同事也会说，就是又有人付你钱，还让你做一些你自己觉得还挺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跟其他的很多的职业相比，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压力也很大，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做的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事儿，而是被迫去做，那什么写论文、发文章啦，什么这些压力还是有的。但总体来说还是挺开心的，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虽然不喜欢的时候也是想说，哎呀，我改行去写做程序员，实现财务自由。
有吗？头发都没了吧？
头发没了没关系，自由有了就可以了，财富自由。当然，就是说喜欢的东西，恰好，从大的角度上来说，也能够安慰自己。就是让自己有的时候不会那么迷失，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是做人文学科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理工科可能会说我们对社会有某些实质性的，或者无论是从职业的角度是赚了更多的钱，对吧，就业更好，还是从就是当下社会里面的一种就是 utility 这种功用来看，
对，更像工具吧，我觉得理性
工具理性，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就是那个你说到这个，就再推荐一本书，那个刘擎的。
啊，对，我知道，因为我
对
是翻看他以前华师大上课的视频， 因为他当时是现场录的、
嗯、
就会有跟学生的互动，看了一点还没看完，就还挺好。你是想介绍那个二十世纪、
嗯、对对对，那本书挺好的、嗯、
就
是
很厚
但讲得非常清楚，与其他的哲学类的书相比的话、
嗯、
那本书
比较
特别浅，
对，
比较
清明一点，
比较普及性的、
嗯、
挺好的。就是类似的东西、嗯、类似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嘛、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儿，说不定会更痛苦，但是有的时候
至少清醒了，
对对对，就是很清醒的痛苦，
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对吧你们这样子但我就偏不这样干，
思想上面可以允许你有一些这种认识的清醒，就属于那种铁屋里面醒了的那种、
嗯、
你我不能算醒了、哦、但至少是没还不是睡得那么沉的、
嗯、
对，所以这可能是就是大的人文，因为文史哲不分家嘛、
嗯、
所以可能是大的人文的一个研究对带给我的收获、
嗯、
就是让我会更清醒一些，对面对当下的时代有一些力量，就是自己心中有一些力量，就是说我不跟你们玩，对吧、
嗯、
或者怎么样，就这样、
嗯，
这是一个哲学的事儿，就是、
嗯、
就是哲学不是回答问题嘛，哲学是提问题，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提了个错误的问题，他可以把你的问题取消掉，比如说啊，赚这么多钱就是为什么要，就是说啊，你学这个有什么用，赚不了钱，我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又不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放进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所以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对吧？问他反问，
我很久以前就应该、嗯。做你这个录播是吧，但是因为一直是
这个问题起自于你读硕士的时候
是，
那你还读得挺快的，硕士博士
距今已经十年了，反正
没有十年吧，
我是2011年到2014年读硕士、
这个、
所以现在21年嘛、
哦、
差不多十年了，
毕业还没有到十年，
对，毕业没有到十年，
嗯，哦，因为当时你有在研究中西方的一些，
对对，
影响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也，我们今天一直会做这样的一种
同期的，
对对，我们
横向比较。
你当时问这个同期的横向比较，对，我这是个学术问题，
就看你如何深入浅出的解释。
中西方比较，就是尤其是我们如何看待西学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100年来我们一直就是中国人一直在考虑以及重新考虑，就是进入了新的世纪以来、
嗯、
我们对于100年前正好100年嘛，
嗯，
就是正好新文化运动也好，建党也好，
嗯、
正好100年、
嗯嗯、
所以说对于当时讨论的那些问题，西学东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等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越它，仍然在讨论、
嗯、
包括刚才说到古典学的复兴也好，或者古典学的兴起也好，就是想从西方的这个就是西方，我们指欧洲吧，欧洲文明里面的起源的这个包括政治哲学里面获得一些我们的自身应该往何处走的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也好，西方也好，都处于一个现代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就刚才你说的工具理性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现代社会，
嗯，
所以我们与他们都是同样迷茫的一个，而且我们要走的路就是没有前人走过，
对的，我们比他们快，
对，我们比他们快，而且我们的工具和他们的工具也不完全一样，
嗯，
是的，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就是。无论是疫情还是什么，就是什么时机以后，就是也开始对他们的整个的社会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就是有过这个影响，对吧，就是那福山的这个世纪的终结，那么是他们的一种尝试着抵抗，或者说最后 last standing ground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实际上通过疫情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当下的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知道并不一定历史就是必然走向福山所说的那个终结，而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的，所以、
嗯、
所以我现在倒没有太多的做中西方比较，尤其是文学的比较，但我觉得就是比较是永远都会在做的，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心中自然有一个你的标点，那个标点作为我中国人来说，那就是我背后的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的一些哲学，中国的这样一个认知，所以我肯定是会无意识的 来进行这样的比较，而不是明面上的，比如说比较但丁和屈原，比较什么但丁和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某个中国的诗人，这样比较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从背后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比较。而且你看，我当时给你写了回复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当时一二年的中国，可能与二一年的中国也有着巨大的区别。
啊、没有，你这个应该不是一二年回我，这是一六年回的。
那你看这五年，尤其是经过了这五年，你就从中国的 GDP 的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哲学和政治就是随着经济，对吧？
对，
已经有了一种转变，对，
嗯、
所以。但这样的一种转变的根基是否坚固，这也是学者们要讨论的问题。
嗯、
对，而且很多、
嗯、
很多学者会讨
论这个问题。对，现在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崇洋媚外。
至少盲对，但至少盲目自信也是不行，就崇洋媚外少了、
嗯，
但是盲目自信也不能太多。
嗯、
所以说，还是要一种比较合理的，或者说科学的、
客观
的、理性，对对，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至少比较清醒吧，
嗯、
比较、
嗯、
对，有批判意识的，就是比较清醒的去了解它、
嗯。不知道会怎么样吧？
就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可以受益，就是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世界的态度。
但就不知道这是被鼓励的吗？
这当然是被鼓励的，对，就是整个现代的世界的知识都是建立在
大势所趋，是吧？
整个现代的知识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对，就无论怎么样，对于自由的知识的学习是必须要进行下去的。
嗯，
不然就不存在了。这种那个愚昧主义的，或者说是就愚民的，
嗯、
就不应该，你不应该自己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应该自己主动的躺在床上刷抖音，对吧？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当然是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或者怎么的时候，无可厚非。我也经常刷，但不刷抖音，就是我刷其他的，对吧？刷豆瓣啊，什么知网啊，就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不是说二十四小时都在，就是或者清醒的时候都在想学术，那不然人不得疯了嘛？肯定还是会有该娱乐还是得娱乐，但至少就不要就觉得啊，你看我这样也挺好的，现代生活嘛，我享受，然后怎么样也挺好，不用去太多的思考这些事儿。这种呢，就是
大家挺多这样的，大家都不怎么看书的。
倒不是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大是大非之前，就是一些大风大浪之下，然后之前你的积累就会体现出来了。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或者一些对于
疫情、
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在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比较重大的事情之前，比如说生或死，或者说是爱情，或者说一些学业出国，就是一些特别需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那人云亦云还是有自己的一种认识，可能对你的生命的走向会有一种比较大的影响。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以前你觉得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哲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文学的阅读，或者是这些可能就反而会帮上你一些忙。我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文学科对于一个人来说，它一种潜移默化，就是你多看了几部电影，对吧？多看了几部好就是有意义的电影，而不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那种，就当然没有意义，就是而不是其他一些东西，就是多看了几部好电影，可能也会改变你的人生，就大概就是这意思。比较鸡汤的
说
法就是这意思。
啊，你们这种白左，觉得文化有分上下贵贱啊这种。
是那个
对艺术审美是分等级的，是有高级和低级的。
没有，你也可以下里巴人，对吧？你也可以欣赏，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欣赏摇滚乐，是吧？
摇滚乐人家也挺厉害的呀。
他本来是作为叛逆的，就是一个东西，
都得诺贝尔了。
比如说，对啊，就比如说。那个意大利有一个专门教拉丁语的学校叫维珍学校、维珍学院，那个反正是圈子小众的圈子里比较熟悉的。但那个学校校规里面就说衣着要整齐，不能抽烟，不能，反正就非常古典，所谓打引号古典式的 这种 code of manner 就这样的，然后 code of conduct， 然后里面有一条就是如果听音乐尽量只听古典乐然后我们当时就吐槽说，哎，那我听摇滚乐岂不是进不了这学校了就有，然后后来还有我还想吐槽那古典乐指的是什么
对
吧，那古典乐也不是罗马时期的反正但至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 Saunders 在那个有个叫公正 Justice 的那个公开课里面，他也有一集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不同的快乐，就是可能看一些娱乐节目带给你的快乐是短时的瞬间的，而他当时举的例子莎士比亚，对吧，你听了一段莎士比亚的那个诗或者阅读那是比较长时的，不是说一定要分出高下贵贱，只不过如果从我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那就是一个文本的解读有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比如说某个抖音的视频，对吧，某个人干了一件滑稽的事大家都在笑，这是比较简单的单一的解读，但如果有一些其他或者你有了更多的手段，你可以对这个文本，我们是广义的文本嘛，就是一个视频，做出一些其他的解读，你可以分析它，比如说人们为什么会笑，是为了认同的笑，还是为了比如说某个差异的笑，还是某个因为社会地位社会现象，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叙事方面的内容，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幽默，那么然后你可以去想比如说幽默对于我们的意义和对于我们如何生活的这样一些东西，这是针对这个文本，但如果那个文本恰恰又不一样，就是一个更加深层次的文本，就是一个更好看电影更经典的电影，比如说那你可以用更多的角度去解读它，然后它会给你带来就是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意义，就是让你就是而不是像一个很搞笑看完笑过结束，然后过了两天哎呀要加班了，或者是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儿，然后我顿时就感觉就没了那个武器没了能量，我又得去找三部这同样好笑的这个短视频去看它，但如果是比如说你看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比较有力量的东西，
肖申克的救赎，就内心有了信念
、对，就比较有力量的东西，然后就能一直撑着你撑过一段，就有人会说嘛，对吧，某本书什么陪伴着我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就可能会有这方面，你可以试一试，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这样的差异在里面，
就是层次比较丰富吧，
对，
比较多一点，
就是、有不同，
而且还有就是一个比较被动接受嘛，然后你看书其实是比较主动的一个，
所以就更累对，所以就更累，
要调动你，
是你本来就很累了，我就要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看看什么，
对的，看书一堆字看的要睡着了
对，但是现在好的就是不是很多播客啊，什么那种公开课啊，什么
也还是会累的
对对，那肯定啊，这是因为他讨论的不是简单的问题，
对，你要思考一下，
对，那最动物性的问题肯定是最简单，对吧，关于欲望的那种动物性的释放，
刘琴就在讲说我们现在做人的高级的是劳动嘛，但是我们做劳动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机器我们只有在做动物的做的事情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就还挺奇怪的，
是那个你看的挺深入的
那就是那个公开课上嘛，他讲的还挺好的
有什么你想特别想问的吗，就是
所以
现在的你特别想问的问题
就学你们这个除了走学术道路还有什么，
是没了，就是这几个道路
没了
我一直想问的，比如学哲学干嘛，或者学
文
中文系干嘛，
哦，
差不多
做很多嘛，
一样，
但是中古文学因为更感觉
一样就是它都是一种就是如何
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
对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或者是这种认知能力的一种训练首先啊就是说专业是一回事儿，然后等级是一回事儿就是专业的角度上面其实是不分的就是除了一些应用性特别强的比如说机械工程如果我不懂那个物理的结构那我完全没办法胜任但如果从人文的角度上来说我学中文的我难道就不能编外文书或者是什么就是类似或者我学哲学的我就不能编法律的书或者是我不能触及一些在我做的媒体里面触及一些法律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学的嘛听众里面肯定也有很多人就做的不是当初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专业尤其是本科专业是一个非常 粗浅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都可以跨的、
嗯、
所以你转行做媒体是很正常顺理成章的、
嗯、
而且你可以说对于意大利的认识，就是语言的这个认识和文化的认识，加深了我对于这个媒体世界或者是对于你所做的这个行业的一种是个 plus、
嗯、
而不是一个 minus、
嗯、哼。
然后但是等级来说就要考虑的，就是本科和硕士和博士三个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本科是一个状态，然后硕士是更加专精的，就是在某个更精的领域里面来进行钻研。那么他可能处理的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钻研的问题。那比如说你学中古文学，学文学的博士硕士和学大众传媒的硕士，在处理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上面，那优势就会有区别。
嗯嗯，
对，它同样是一个对人的训练。然后到博士期间，我个人觉得基本上就是和教学科研相关了。
嗯，
对，所以就是我经常喜欢说，你不想当老师，你就别读博士。
嗯，
对，除非当然还有什么公务员啦、啊，还有一些公职岗位可能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对吧，但有像比如说媒体公司啊什么的，我觉得博士用处不是特别大，除非你真的是做这个关于媒体与信息接受、人类学、社会学、大众传播、传媒设计，就这些东西，那可能对你是特别，你手上有了一个特别锋利的武器。不然的话，
嗯，因为一般博士他研究的就是偏学术，不是应用方面了。
你可以把它做成应用方面、
嗯、
有些学科比如说人类学社会学、
嗯、
你可以从统计的角度啊、
嗯、
什么什么来说，但通常这些手段和工具都不是在博士期间掌握的、
嗯、
而硕士期间就够了、
嗯、
对的，所以博士读博士干嘛呢，那大部分人就其实还是要真的是你不想当老师你就别训练，或者 你读了博就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嗯、
然后有如果你真的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读，那完全可以，多大都可以、
嗯、对，
这就是国外的
不差钱，
对对对，
你不
自由了，
没有那个赚钱的压力、
啊、对那你就读一个、
嗯、
你别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去读个博吧、
嗯、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好多人都这么想，
读不出去了，读不下去了吧，
对对 对, 对，就是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就很就是要读博士很痛苦的。
我个人是先工作了几年，然后觉得有意义有必要才那个的，所以我其实也不像很多同辈，
嗯，
很多人就是很目标很明确，所以他们在学术的贡献上面也比我大一些，我还算是走了一点小弯路这样，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弯路也挺好的，
嗯，
就是让帮我更深刻的了解了自己，对、
嗯、
对，
对，
这样，
嗯哼。OK， 然后你之前是在罗马6年，现在在北京多久？
一年，刚到没多久。
从意大利的帝都来到中国的帝都，觉得有相似的地方吗？
天气，
哦、
我刚才跟你说，
哦、这里也很干，
对，比较干。
嗯、
我是南方人嘛，南京人，然后在大学在上海读的、
嗯，
然后在上海待了好久。
嗯，
对，上海也快10年了。
嗯，
对。所以对于江南地带的天气反正湿嘛，
嗯，
是比较熟悉，然后到了这儿觉得啊跟罗马好像、啊、比较干，
但沙尘暴啊，
沙尘暴还行，
空气
不出门就行了，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比较幸运，就是不像什么小哥啦，那个无论天气如何都得去外面、
嗯、
像我们就是不能去学校就在家里看看书也差不多、
嗯、
所以就是既得利益者、
哦、
当然上课嘛该怎么样下刀子也得去上课，这个都是后话、
嗯、
除此之外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可能北京首先跟上海就不一样嘛，就是关注的重点啦、
嗯、
和各种方面也是有区别的，
嗯哼，
然后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质吧，我觉得啊，像罗马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质，罗马就比如说古迹多一些、
嗯、
你在米兰待了很久对吧，但米兰也有古迹
一点点，
但是就不像罗马那么多嘛，
它是60-70年代那些
有一些那就是现
对，
就是 Made in Italy 时期的一些大的 Birelli 那个 Tower 那等等等等，垂直森林，
对，意大利制造那部剧里面就是那种，那算意大利的黄金时代吧、
啊、对，
时尚啊
对
那些，
对、
嗯、
对对，就三年展啦，萨洛德莫比啦，就是这些，疫情是不是会对他们打击挺大的？
有的呀，
嗯
刚才想问啥？哦，那你现在教的就是00后的大学生，
嗯、
觉得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知识面更广，知识面更广。
毕竟你可是北大的。
没有没有，就是就普通的意义上面来讲。
嗯，
之前在同济也是觉得他们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面会更广、
嗯、
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段多了、
嗯、
你只要想一下我们当初学意大利语的时候只有那个绿砖然后还有那个 Collins 对吧、
嗯、
那个小的音译译音的那个字典、
嗯、
连字典都没有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就是
绿砖是什么东西、
对啊就是简直难以想象这个信息的发达所以真的他们现在可以看拉伊了随便、
嗯、
我们那时候还要周末到教室里面去开着电视去学、
嗯、
广播嘛也听不到现在真的是我每天反正还听一听意大利的广播就了解一下时事、
嗯、
刷刷耳朵啦什么的、
啊、我听到觉得好聒噪
对我会听一些 podcast 啊就是那种稍、
嗯、
稍微安静一些的
意大利语的吗
意大利语的、
嗯、
有的在那个 Spotify 上面会有一些还挺清楚的
嗯
啊你可以听
讲什么的
就讲时政类的了解一下、
我真的我就是看看意大利电影片子吧
嗯
其他的就我听新闻就觉得啊、哦、好烦呐、
嗯反正就现在学生他想学他那个渠道实在太多了、
嗯、他也可以有
其中有一个如何辨认的问题
嗯
对但是他有开可以刚才你说他可以有自己的那个
对而且他有自己的兴趣点、嗯、对吧
对、
嗯、
对我作为老师就是鼓励他们嘛在这个兴趣点里面如何走正确的走下去并且走久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知识面不一样
嗯
然后北大的学生们就比较高级了、
哎、所以那他们是二外学意大利
现在是二外对的、
okay.
对的很快我们就一那个专业了、
嗯、
专业学生
好希望有人有兴趣来北大念意大利
欢迎报告北京大学意大利语专业
哎呀不给上外做广告是给北外做广告、啊、不是北大做广告那北外我还认识几个、北外是蛮久有意大利语
对
对
对
所以那北大跟北外因为北京北师范也有
北京有五没记错有5所5到6所的样子
有意大利语
对 对
那所以北大的意大利语
对但我们不一样吧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重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跟文老师
本来就是在
我们就会就反正
关键北大这个校园不一样同学不一样
关注的重心可能不会一样当然这个我们也要等学生来了以后根据学生的气质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互相磨合、
哦、
对的当然我们在课程的重点上面还是主要偏重就是人文领域的这样的知识、
嗯、比较通识是吧
对对、
嗯、
高峰峰老师是我们英语系的一个老师、
嗯、
然后也是做国内做这个英语古典学比较重要的一个老师、
嗯、
他就说你首先是个文科生、
嗯、
人文学生然后才是个语言生、
嗯、
而不应该反过来你首先是学语言然后学、
嗯、
就是实际上在这种观点下面就是你解决的还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某个哲学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就是当代的世界是怎样的首先抛出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某个文本比如说艾柯的什么文学作品它反映了什么、
嗯、
就是语言只是多了一个工具、
嗯、
你可以去用而且这个工具特别特别的锋利就是你可以用它做很多其他人做不了的事儿、
嗯嗯，对，我觉得最爽就是在意大利、
啊、
用意大利跟他们吵架
啊，是呀，
你凭什么骂我？我也可以吵，
对，
就是很爽，
是这样的，
嗯，嗯 ，OK， 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还录了挺久。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如果听完这期播客节目，你觉得时间没有白费？建议你不如在微信公众号、小宇宙 APP、喜马拉雅、苹果播客 Podcast、网易云音乐主播电台上关注订阅乐作直接所。乐是快乐的乐，作是工作的作。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大家再见。